Hello, everybody！ 要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就是美乐妮姐姐出新书喽！啊呜，新书叫什么名字呢？失婚妇女糗嗨嗨，就跟这个节目一样。那内容在讲什么呢？其实也跟这个节目一样。我们讲的是从30岁到40岁的女性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当中呢，就是以美乐妮姐姐举例，就从30岁的时候很想谈恋爱，然后找到一个人闪婚，然后在婚姻里面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之后，要怎么样突破困境，勇敢的离婚，要怎么离婚，怎么样才能糗嗨嗨呢？通通都在这本书里面。这本书呢，已经在全台湾的书店还有网络书店都已经上架了哟。请大家到你喜欢的通路去购买，让美乐妮姐姐成为畅销作家，大家说好不好？请大家多多支持哦，要跟美乐妮姐姐一起糗嗨嗨。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失婚妇女糗嗨嗨，我是美乐妮，没了你我糗嗨嗨。失婚妇女糗嗨嗨啊，已经做了2年多了，谢谢大家哈！我们帮助了很多很多受困在婚姻里面的太太或者先生们。那这当中呢，当然陆陆续续会有很多的新听众一直加入，所以有时候啊，你们知道美乐妮姐姐哦，会有点困扰，因为我会遇到一些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感觉起来有一些新的听众，他们好像把我当成律师呢 ，Miss Lawyer 呢，哈哈，但是其实我不是啦，拜托哈，我们美乐妮姐姐既然不是律师，就要请到大家最喜欢的律师大人本人，我们掌声鼓励，欢迎雷律师。
大家好，我是雷律师，好久不见，
真的好久不见。雷律师最近好吗？是律师事务所太忙吗？
最近可能是小朋友比较忙。
哎呀，恭喜雷律师当爸爸了，
谢谢。
所以你更可以体会太太们的一些烦恼了，对不对？
真的很烦恼。
所以以前他们在说骂老公说都不顾小孩的时候，你觉得应该就是还好嘛，然后现在终于知道了，对不对？
改嘛，改嘛。
是不是
真的？
所以如果老公很忙，像雷律师这样很忙，没有办法真的一直陪在小孩旁边照顾他的话，我们还是有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花钱请保姆，对不对？所以那些老公们，不想顾小孩的老公们，你们就去花钱好吗？至少这一点雷律师有做给我们看哦。因为雷律师老婆也是我的忠实听众哦，好吧？
有乖乖找保姆，
有很棒很棒。好啦，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正题呀、啊。因为雷律师，你知道我真的是哦很困难，因为其实我们节目从头到尾，律师的专辑至少也做了十几集有了。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他们没有先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了解、然后他们可能是经过朋友的介绍，朋友就说哎、欸，有一个失婚妇女糗嗨嗨，如果你想离婚你就去听、那他们的朋友就会误解为好像所有的离婚相关问题只要问我就会有解答，所以你知道吗，我会收到的问题哦，像是我现在要跟我老公离婚了，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我现在就是去户政事务所填单子吗？然后我就说，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哦。然后那我真的是人超好的，我就会在网络上面找一些资料给他们。
你也太负责任了。
对，因为我觉得他一直问我，那如果我那时候刚好时间比较闲的时候，就没事做，我就会贴一些网址给他。其实我贴的都是850-10上面的，好不好？好，新听众们，雷律师呢，就是850-10这间律师事务所的扛把子。OK， 那850-10，你只要在网络上面打这五个数字，就会出现很多的相关的连结。那他们的网站上面其实针对离婚相关的事情，他们都有分门别类写很多文章，所以你只要上去看，你就可以大概了解一些离婚的相关事项，或是流程，或是内容等等，对不对，雷律师？
对，
好，基本功要做好不好？ 然后所以我就会遇到人家直接来问我这种流程的问题，然后或者是说因为我的节目里面常常讲说 我小孩跟前夫要怎么分配嘛，所以就会有很多人来问我那我也会想说啦，这种东西其实你知道我的小孩又不是你的小孩，然后我一个小孩可能你两个小孩或三个小孩那岁数也不一样，然后他们跟爸爸妈妈各自的亲密的程度也不一样，大家工作时间也不一样，我就不知道到底我的要怎么样
给建议。
对啊，对，然后甚至还有一个人直接来跟我说：“美乐妮，你的那个离婚判决书可不可以给我看？”我想说 ，Why？ 我不要，对，就是 Why？ 你们知道你们提出来的问题有多奇怪吗？然后甚至最近有一个听众新的，然后他就写了讯息给我，然后他就留了他的电话号码。他说我最近要跟我的先生谈离婚，你可不可以打电话给我，我有问题要问你然后我就不要所以想说好啦好啦好啦，既然那么多新听众加入，我们再来把雷律师请来，好好的从头到尾把大家可能会有的问题重新复习一遍，好不好？
好的。
所以旧听众呢，你们就可以先去休息这一集老调重弹，但我觉得这一集会是一个很好的总整理啦，有离婚念头的太太们还是可以重新我们再 review 一次，好不好？
好的。
好，来雷律师，首先哦，因为刚刚就是有人直接跟我要我的离婚判决书，我就觉得太莫名了，你们在律师事务所会遇到这种状况吗？
当事人想要看过往法院的判决其实是可以去网络上找的、那你要跟我们要别的当事人的判决资料、我们是一定不可能给的，
对，因为
这涉及个资嘛、而且每个案件的事实背景不一样、对啊，你如果只是哦，因为你朋友离婚了就也想看你朋友的离婚判决、他跟你的事实可能天差地远嘛、
啊、
其实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对啊，
或许如果真的要找，你有一些法律的背景，你可以去司法院的法学资料检索系统、去可以找判决，然后把你的事实找到相近事实的判决来参考、或许比找朋友的意义大很多。
可是你要花那么多时间那边、你不如就跟律师约一下谈一下你的状况不就好了吗？
因为找判决其实蛮麻烦的，
而且判决书其实不好看耶、你知道、因为那些都是法律用语啊，
是
然后法律用语，你就会觉得你看过去以后就觉得我在看什么就是你已经念出来三遍了你还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东西，就大概就是状况。而且你知道啊，来跟我要的那个太太啊、问题是我的是英文的耶我是在美国离的婚，所以我整份都是你知道几十页全部都是英文的耶 excuse me 你真的想看吗
因为两个国家的制度也不一样、
对啊、而且连我自己都看不懂，所以我才请了律师啊如果自己会我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啊，美国律师很贵呢，
真的、
等一下雷律师就跟你们说台湾怎么收费好不好，哈，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贵好，那所以呢因为太多人对于律师的工作还有美乐妮在做的事情有一些误会了，所以那雷律师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在婚姻里面、我们就婚姻这件事情来讲、婚姻里面你遇到的所有的问题里面、哪些是律师可以帮上忙的。
OK，
好
好，先讲刚刚美乐妮讲她遇到很多听众问的问题嘛、包含怎么样离婚、怎么样生效啊、小孩时间怎么分配啊、她要怎么去看过往的资料啊、这件事我先都简单讲一下。
好啊，
先讲离婚这件事，在台湾现在就是登记制、就是结婚也是登记，离婚也是登记、所以离婚，因为结婚一定就有一种可能就是双方同意结婚嘛、所以离婚最常见的程序也是双方同意离婚、就叫协议离婚了。
对，
那协议就是你们双方要把所有条件都谈好，包含财产怎么分配、子女怎么监护、然后探视抚养所有的规定都约定好、写成协议书、然后再找两个证人见证、那见证完以后你再跟你的即将结束婚姻关系的伴侣、一起拿这个见证过的离婚协议书去户政事务所登记、那这些程序都走完你们的婚就离掉了，这是第一个方法，就叫协议，如果你们双方有共识
不想上法庭的状况。
对、那第二个方法是对方不跟你谈、那不跟你谈，你的比较和缓的第一步是你去法院申请调解。
OK、等一下太太们先注意听哈，因为从这边开始就是大部分人的状况了，就是另外一方 不肯谈，或者是另外一方就说大不了我们就来离婚啊，然后等你说好啊，然后对方就开始装傻。
对，很多都停在这里。
对对对对，
非常多都停在这里。
不是说要离，然后对方就说啊，你就自己去签啊，自己去办啊，其实不行好不好，不行。好好，雷律师请回归正题，我刚不小心插了一下小嘴。
不会不会，所以如果对方愿意跟你谈，你就是写好签字见证然后就去登记了嘛。但如果对方就不讲了，就不处理了，或者你怎么提对方就不往后处理，或根本不跟你谈条件，
对，
说离啊离，但是条件就不谈嘛。那你比较和缓的做法是去法院申请调解。什么叫申请调解？就是跟法院说我要离婚，那请法院来协助沟通的这个程序。那就把调解申请状送到法院。法院就会排定一个时间，然后寄发通知，要你跟另一半一起到法院里面谈。
OK，
所以是有一个法院正式的通知函文，然后有约定的时间，然后你们两个也不是在外面谈，就进到法院，法院就会开一个庭给你们谈。
OK，
然后会有调解委员，会有你们双方在那里把条件谈定。
OK，
那这个谈定有另外一个好处是，谈定了以后有调解笔录，那就成立了。调解成立以后，你甚至不用跟先生一起到户政，你自己拿着笔录去户政登记，这个婚也就解掉了。
哦，因为已经等于是被公证过了。
对，你就等于在法院里面处理完这个程序了嘛。
那如果那个先生都不到呢？
那如果都不到，你在调解程序其实你也是没有办法强制人家到的。
对啊，
所以即便都已经透过法院比较
强，他说哎呀我很忙啊我不去，
对，打死都不来。那你就只好走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裁判离婚。就是让法院去，不是照双方的，因为不管是调解或者是协议，都是双方都有共识嘛。
对，
但如果双方真的没有共识，比如说你就很想离啊，对方就不愿意离嘛。那这就不能依照你们两个一愿意，一个一想离，一个不想离，那就整卡在那里嘛。就只能交由一个婚姻以外的第三人，就是法官来公正的决定这段婚姻有没有下去的意义了。
对，
那就只好提起诉讼。那这个诉讼程序里，法院就会根据民法102条一项跟二项的所有的项次来去判断，对这婚姻还适不适合嘛，还有没有问题嘛，还能不能下去嘛。如果不能下去，法院就会决定判决离婚。那判决离婚了以后，这段婚姻当然就解消了，你也不用管这婚姻。对，大概就这三种方式让婚姻结束了，就这三种，在台湾没有更多，就这三种。
OK， 以后不要再问我问题了，就把这段拿出来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就是刚提到说判决离婚，因为很是不是在台湾法律是你在判决离婚之后，还会继续谈那个小孩的事情，还是说小孩会在判决离婚之前都先谈好？因为美国是全部先谈好，
对，台湾也是一起处理。通常在一个诉讼离婚的程序里，法院也会把小孩的问题一起处理掉了，因为你们在婚姻里如果有小孩，那你们离婚了，小孩的监护啊，或就是我们法律上叫亲权啦的照顾啊的抚养费没有谈清楚，反而会产生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嘛。所以通常在同一个程序里面我们会一并解决。但当然有可能是虽然你们俩不想离婚，但对照顾已经有共识了，那如果你们有共识，法院就可以不处理这一段。但如果你们就是没有共识，就是甚至你们离婚有共识，但就对小孩子的照顾没有共识，那这个也会是法院在这个诉讼里处理的一个大的重点。
OK， 就监护权判定的问题啦。
对
OK OK， 好，那大家先知道，我们都先了解最关心的一块。那除了这一块就是说怎么离婚，离婚程序长怎样，这块之外，其实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找律师的。 OK， 比如说我老公外遇了，我要怎么办？其实就是找律师，好不好？律师就是会教你说你要离婚还是不要离婚。那你现在要告他还是不要告他。那如果你当然你什么都不想做，你只想隐忍然后等着老公回来的话，那就是不需要，当然就不需要律师。可是如果你想要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你就要问律师，因为律师才有办法告诉你说你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比如说你要怎么去收集证据，或者这些证据可不可靠，对不对？雷律师，有很多人找你们吧？
对啊，外遇其实是非常常见。
大家都爱做事。
的确是很频繁被问到的问题了。然后外遇这件事其实它一定有，你可能是被外遇的一方，你有可能是外遇的一方吗？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不管发生什么事，就是好，假设你是被外遇的一方好了，第一个就会第一个情绪崩溃嘛。那大家很多第一步就直接摊牌， 那直接摊牌有好处有坏处了。你直接摊牌，那先生如果哦知道错了，然后道歉回来，然后双方还能修复，或许还有机会。
对，那就算了。
或许还有机会，但是当你摊牌的时候，对方就会知道你知道了嘛，所以你再做其他的收证的难度就会高很多。
对，
而且有很多当事人觉得自己手上的证据十拿九稳了，但是有些证据在法律上我们看起来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稳定，或没有那么够说服法院这已经构成侵害配偶权或其他的状况。所以我建议在你真的跟对方开始做什么摊牌啊、沟通啊、讨论之前，请都让律师看一下你到底有什么资料，是不是够了，我们可以开始决定你后面要怎么做了，还是其实还不够，你还应该修正什么，哪些是法院在乎的，要用什么方法修正不会有妨碍秘密的问题，这可能你都先跟律师确认一下。
对，
那到那个资料到了可以往后面一步走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做，以免你先做了那后面你要再修正难度都很高嘛，对方 会知道了就不太容易往后做，
真的。
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好，你已经资料够了，你要往后做以后，其实你有几个选择的，因为在这个婚姻里错的是对方，
对，
不是你嘛，
对，
所以你想继续这段婚姻也是一个方向，你想结束这段婚姻也是一个方向，那两个方向其实都有法律或许能介入的地方。当你想继续这段婚姻，你有一个做法是你就告他嘛，告小三嘛。
对，
那告他跟告小三这件事你做了以后，其实法院假设胜诉判决了，法院就会觉得这段婚姻错的是他嘛，
对，
因为侵害配偶权是他造成的嘛，当他还想要提离婚，他基本离不掉嘛，
对啊，
因为婚姻要是错小的比较
没资格，他没资格，
对，因为他错嘛，所以他就离不掉，这是一个，但其实就算离不掉了，假设你们关系很冲突，就算离不掉，婚姻的那个关系也很难透过法律去修补了。
但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一股气啊，
对啊，
就是你去，因为有些先生就真的很坏嘛，他明明自己外遇，然后回来跟老婆说要离婚，
对，很多，
对啊，很多嘛。所以你看那些那个八点档演的都不是假假的，都这样，明明是自己外遇，然后回来要跟老婆离婚。然后我都会跟这些太太说，他没有这个资格哦，不好意思哦，你就是死撑活撑，就跟他说我好爱你，我没有要跟你离婚，这个婚就是离不掉，
对，
对不对？
这婚姻本来就是因为错不在你，所以决定的要不要结束的权利其实在你手上的。当然一个方向是撑着。但撑着有没有拿到实质的好处，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可能自己的时间跟青春也赔进去了嘛，
也是啦，
对啊，所以你可能要想着有几个方向，一个是对方如果真的来提离，很想离，那他也知道他法律离不掉，
对啊，
就谈条件啊，
谈条件啊，
对
啊，送我三栋房子啊，
对啊，
对啊，那么有钱，三栋啊，台北、台中、高雄各一栋啊，
好像还不错。
对啊，钱可以衡量所有事情，好不好？太太们要记住这件事。好，那雷律师，我突然想到啊，那如果说这个先生他外遇了，但是太太虽然知情，但是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动作，那等到可能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先生他来说我要离婚，他其实是想要跟小三在一起，那因为太太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的动作，所以其实在法院来说并没有大错小错的问题，
这应该是这样，如果就是好先生外遇了，你什么都没有主张，过了两年就侵害配偶权这件事，因为侵权行为有时效嘛，你就不能再主张了，但是即便你不能主张回到婚姻里有没有错，还是不会因为你没有办法要赔偿就变成他没有错，他外遇还是他的错，
所以他并不用说我告他侵害配偶权成立，
对，
才算是有错，他只要有这个事实
他就
是有
错，只是诉讼确认了，就法院告诉你确认这件事是真的嘛，真的有错嘛，然后有判决下来了，比较明确。那如果两年过后你再说哎、欸，其实他那时候外遇，他说我没有，
对啊，
那举证就困难，
法官也很难判定说到底是太太胡说还是先生真的鸡鸡痒，
就比较难判断。
对对对 对，所以建议大家都还是先把证据收集起来，然后你要不要行动，还是另外还有回事，你可以慢慢想。
你有两条路嘛，一个就是好，那真的要结束，就谈好一点的条件嘛。那如果对方也愿意在你拿出证据，他百口莫辩以后想回来，那你们有另外一条路，或许是签婚姻中协议嘛，就是约定好我们要继续，但你以后不准再鸡鸡养嘛，再养要有怎么样的赔付嘛，甚至约定一些就是哎、欸，那他应该怎么样的去告知你 他的行踪啊，手机不能加密啊，等等的约定去确保。
可以哦，就是给他一个那个叫做什么啊？
贞操带。
对，贞操带，没错，雷律师其实有带。对，贞操带哦，原来也都可以这样主张哦。
对啊，你们约定好，双方同意把惩罚条款约定进去，其实在法律上都有一定的效果的。
OK，OK， 了解。好，那除了你遇到外遇这件事情，给你杀个措手不及，你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去找律师之外呢，演进到后面啦，如果其实有任何一方想要离婚，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突然被提离婚的人，那你当下一定是手足无措。
对，
所以大家在这种时候，你其实如果是我啦，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啊，我的天要塌下来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赶快跟我的姐妹讲。但是其实跟姐妹讲之余，你就是要赶快去找律师啦。
是，
对啊，因为你都已经被提了嘛，那对方是打什么算盘你也不知道，那可能你被提的一方你可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方，那你可能家里有多少存款啊，或者是有多少财产什么你都不知道，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但其实你只要去找律师，然后跟律师一起盘算一下，然后因为你会害怕是因为你对未来的不确定，那你不知道小孩会不会跟你，那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胜算有多少，你不知道你可以拿到多少生活费等等等等嘛，这些未知才会让你觉得很恐怖。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是不幸的被提离婚，第一步就是去找律师。
对，因为其实你被提离婚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刚讲离婚几个程序嘛，前面两个都是要你同意嘛。
对，
所以当你不同意的时候，就要回去法律思考嘛，到底有没有离婚的理由嘛，你有没有做错嘛。所以你要先跟律师讨论一下你的种种行为在法律上到底会不会被法院认为是一个错。如果根本不会，对方再怎么提你可以不要啊。
对，
因为你就没有做错事嘛。
对，雷律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对方提离婚你不一定要答应。
对，
对不对？
对，这个如果你就不想，然后你又没有做错事，不答应是很合理的。对，
那就是想提的人要拿把诚意拿出来。
对，那就变成再去谈条件嘛。
对，
那再来，如果你评估你也想结束了，那条件这件事到底怎么核算？其实有蛮多细节的了。财产到底哪些算进去，哪些不算进去，哪些要用什么方式算？房子要用实价登录的价格、买进的价格，还是什么价格？它就有很多细节，那都会影响到后续分配的金额的蛮大比例。
OK，
所以建议是就把所有的资料先评估过后，你至少知道照法律走。就算你是要谈条件的，照法律走你可以要到什么。
对，比如说按照法律走，我可能就是拿20万，
对，
随便假设，然后结果对方说给我50万，那当然就好啊。 对， 对不对？对啊，你先有一个基准点嘛，然后你才会去评估。那对方说给你2万，我说那不要，我们法院见。
对啊，你就要去评估对方提的条件到底是照法律程序对你有利不利了，你才能去思考再往后你要不要接受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好，那刚刚讲到被离婚，另外一种状况其实就是跟美乐你本人是一样的，就是已经想离婚很久了。那其实对于这种人来说呢，对我们来说呢，你就是有很多可以做功课的时间，所以这种时候你就更要先去跟律师谈。然后可能大部分人会误会说，我是不是去找律师谈就很贵，或者是我去找他谈了以后，我以后就一定是他要来帮我做离婚这个手续等等。其实不用，对不对？你先去谈，你可以谈个一次两次，那你要怎么做其实就是后面再说。
是，其实就当你自己要离婚的时候，你也要做很多准备嘛。很多人很冲动的做了一些其实不对的事，
像是
比如说他就说啊，我要离婚了，那我钱可能比较多，我就赶快把它全部转走啊。但这件事没有用，而且因为你直接转走了，法律可以去往前追嘛，就是离婚往前5年的不当财产移转都会列入分配嘛。
OK，
那你有这样子移转的行为，法院就更觉得你啊，就是有在婚姻里其实有一些不当的情况啊、预谋啊等等的。
而且你可能讲话，法官也会觉得那你这样子是不是不够诚实？
对啊，
等等，
被不被信任，其实在诉讼程序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嘛。但有一些财产的处分却是合理的嘛，比如说我要奉养父母，我要养小孩，我要买一些合理的生活费用的支出，到底什么样的费用的处分是合理的，什么样是法律不能接受的，你们都也要思考清楚才能去做处分嘛。甚至讲得更细节一点点，就是法院查财产， 通常都不能铺天盖地的查。
对啊，
所以有些地方的财产法院一定会找到的，有些地方的财产法院不是这么容易去查核的，
什么所罗门群岛之类的。有这个群岛吗？我随便掰的。
或者是就是比如说是金饰啊、首饰啊、现金啊、甚至是
那像海外财产呢、
每个国家的状况司法互助的细节也都不一样、所以就这些请都找律师厘清清楚、你才知道真正被分配的时候或分配人家的时候、你可以分配多少。
对啊，你看像我现在随便提一个问题，其实也就是一个、可能是某一个太太想到一个状况，太太 B 想到一个状况，太太 A 想到一个状况，现在太太 C 又想到一个状况，他们每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那所以只有律师才会告诉你说，哦，律师可能也要找一下资料嘛， 对不对？因为也不是铺天盖地什么东西都知道，也要找一下资料、然后再针对每个人的状况去回答。
对，然后再来关于小朋友啦，可能比如说我根本就是主要照顾者，但照顾了这么久、平常大家也不会特别去收拾，哦，我什么时候照顾的，
对，
有什么证明我是、跟小孩接触比较紧密的情况、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离婚了，然后你也是小孩的主要照顾者、你是不是该在准备的程序里就准备一些资料去跟法院证明、这个小孩平常真的是你在照顾的、学校是你在联系的、有什么证据资料把它都备齐了、往后做诉讼也会更简单单一点嘛、
对，
所以在想清楚你要做这件事的时候，第一步真的找律师让他确认你现在有什么优势劣势，有什么还需要补的证据、把它补齐了再开始程序，绝对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真的，那听众听到这边就会想说、那如果我去找律师的话，我要付多少钱啊？就是雷律师，如果呢太太们是只是想要找你们先咨询一下，你们的收费怎么收？
我们
我来听一看有没有涨价。哦，
好的好的。
跟前面开始的时候比一比一下。
过了两年，
对啊，已经过两年了，你看通货都膨胀了。
我们事务所的做法是这样，其实我们写了非常多文章、主要就像梅伦你刚刚讲的、其实我们想的是有一些情况其实相对单纯，那你看我们的文章，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些范例或资料，
对，
或许简单你们双方是很可以沟通的、很可以协商的、那这些资料
或者是又没有小孩的，
或者是也没钱要分的，
对对 对，没钱没小孩超容易 come on。
其实双方有共识又没钱没小孩，然后大家都谈定的、那就很简单的处理嘛、那你可以在网上看资料就可以处理处理了。
对，
那如果是针对这些资料一些不了解，然后一些法律的大方向的资讯想了解、其实也都可以加我们线上的官方 LINE、那我们都会有法务同仁律师同仁直接在线上回复、
免费的哟。 Hello， 注意哦，85010的 LINE 是免费的，
对，我们不会收任何费用，就可以回答就是比如说你问的是法规的问题、比如说你问的是哪些证据法院会不会采纳、比如说你问的是比较程序上的问题、到底会经过哪些程序，过多久时间、其实我们都会线上同仁会先回复你。
其实有时候你就是看个一两篇文章你就懂了，对不对？
对、其实然后看不懂的地方其实再同仁讲一下、大概也就能理解 了、对。但如果再往后了，再往后、如果你要把证据拿出来给我们看了、你自己的个案事实要带进去了、那我们真的要来处理你的案件的细节，要根据你的案件给你建议了、我们就比较不适合，不知道你的身份，没有看过证据来做评断、
就还是要面对面，
对、
距离远就可以用视讯或电话，对
对、视讯电话或面对面，我们同仁就会跟你们约咨询、那咨询我们事务所的收费比较单纯了、就是咨询一个小时我们通常的收费就是3000块。
哦，那微涨微涨，但是还是便宜啦、拜托。
对，就是
去按摩一个小时也是啊，就几千一两千两三千啊。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小时里，而且我们一定会先把你给我们的资料全部都看过、然后看过以后就会好好的跟你讨论在你的个案里面、有哪些还需要注意的事，后面可以采取什么步骤、怎么往后进行、大概我们咨询的部分就是这样收费用的。
OK， 咨询的部分哦 everybody、
那在咨询结束后如果真的要处理案件、我们就拿最常见的，你真的要做一个离婚诉讼好了、那你真的要做一个离婚诉讼，我们的程序大概是怎么样？咨询过后我们同仁就一定会先跟你签委任状委任契约书嘛，那一定都一次两份，你没份我们份，
对，
然后才往后进行嘛。
对，
那签完资料以后我们就会把我们咨询的过程、我们都会录音、那咨询资料我们都会整理成会议记录、然后我就会开始跟你要证据资料、因为有时候你的证据资料你准备的不一定齐，
对，
那有一些我听过跟你沟通以后发现还有什么你没提供的，我 都会跟你要。
OK，
那要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当事人说，尽可能全部给律师。嗯，也不用太挑选或删改，嗯，因为很多当事人会挑你觉得有用的给我们，哦，但有时候你觉得有用不一定法律上有用，
对啊，
但更害怕的是你觉得没有关系的，其实我要，嗯，但你挑过根本没给到我，我就怎么样都看不到了，
哦，对对对，
然后也会有一些对你不利，嗯，那对你不利我一定要看到，嗯，你不要想着对你不利，对对对，我瞒过我律师，
因为如果到时候对啊，在法官那边，然后对方拿出来，然后这边律师傻眼，想说，你怎么没有讲这个东西，
就会有很多尴尬，
你告人家偷吃，结果你自己偷吃两次，
这就很麻烦。
对啊，
但如果你先给我，至少我们知道什么话我们不能说嘛，嗯，哪些是要防备的嘛，你也不用担心律师会咬你一口嘛，律师就是帮助你这一边，
他就是你的伙伴。 OK，
是，所以就把所有资料给我们，嗯，给我们以后，比如说要做诉讼，我们就会开始写起诉状。
哦，起诉状，
对，
okay，
我们就要提出这个离婚诉讼，嗯，所以通常我们会抓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把这个证据看完，处理诉状写完，给你确认没有问题，嗯，都没有问题，我们就把这个起诉状寄到法院。
OK，
那起诉状一式两份寄到法院，嗯，法院就会再把其中一份寄给先生，
对方，
那诉讼程序就开始了嘛，嗯，那开始以后法院通常收到了以后分案啊，开始处理以后，嗯，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就会开始排开庭了。哦，那这个庭一开始就说离婚诉讼程序是强制
调解，
对，嗯，对，所以会先开始调解。嗯，那调解通常正常是四个月了。
哦，调解四个月，
对，那四个月里面法院会排你们去谈两到三次。嗯哼，对，就不会谈一次就解了，通常就四个月排你们就去到两到三次，嗯
啊，一次就讲完了，你们需要吵那么久吗？拜托，所以一定要好多次的啦。
对，如果一次就能吵完的，搞不好你们自己协议就解决了。
对啊，
对，所以就会吵几次。嗯，那如果真的能在调解结掉，嗯，其实案子就解了，就也调解笔录嘛，就是登记就解了，嗯，而且调解结掉的几率其实比大家想象的高，
真的，哦，
其实家事案件在调解解决至少我们所内的经验大概有60%-70%，
哎，嗯，很高哎，欸。
对，其实过半的案件都会调解结掉。嗯，嗯，为什么？因为你们私下谈到很多情绪嘛，
对，
然后很多人不理解法律嘛，就会讲我要一大堆有的没的嘛，或我有什么离婚，我再也不要给你看小孩嘛。
对对对，不可能，那不可怜啦，醒醒吧你们。
对，有各种荒谬的想法，嗯，但在调解程序里，委员一定懂法律嘛。然后双面律师懂法律嘛，
嗯，
你们就比较会在法律的架构下去讨论，哦，就比较不会差那么远，
可行性就是可行性大的东西才会拿出来讲，嗯，这样
对，所以在那里谈成就蛮高，嗯，而且另外一个情绪啦，你在外面很容易发飙嘛，没人看你有什么情绪表现什么情绪嘛，嗯，在法院大家会怕，也知道 啊这是法院程序嘛，
就不要做一个人这样子，
对，就比较会正常的沟通这样。
OK，
所以在那里谈成的几率其实是高的。 嗯， 嗯，但假设都还谈不成，反正就是什么都没有谈成嘛。
哎，欸，等一下，其实所以到调解结束，从头到尾就大概已经花了大概六七个月了，
大概已经六个月了。
对 ，OK，
大概已经半年过去，嗯嗯，而且我要讲，实际上台湾各个地区调解程序进行的时间差蛮多的。哦，北部，嗯，几个法院通常调不成，调了两次三次四个月过去调不成，嗯，就会进到审理程序了。
OK，
但中南部的法院其实更希望双方是透过调解解决，哦，所以常常会 push 当事人们签延长调解的同意。
那延长是延长多久？两个月，
就再延四个月，
再延四个月哦。
所以中南部常
常
谈比较久，
好漫长哦！我光听到我就觉得好累哦。
对，
那赶快签好不好？哦，不行啦，其实不行，其实不行，
还是要有一些细节要确定。
对对对，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对，那就是谈完谈七八个月，假如谈成就结了嘛。嗯，嗯，那如果都谈不成，案件就会进到审理程序。
OK，
法院就开始审理了嘛。嗯，他就开始去细节的查你们双方的财产状况。嗯，看子女的状况，然后找社工去家里访视，
对，
然后就做后面说的法律程序，
等等等等，
然后
开在等开庭，
对，然后后面大概会开，通常会开四到五个庭。
四到五个庭的意思是，
就是法院会定一个期日，要你们双方到法院，嗯，
然后会这样搞四五次的意思，
会有四到五次。
哇哦，
然后每一次
long time呢？
对。然后法院又很忙，所以一个庭跟一个庭时间的距离常常是两个月。
Oh my god！ 所以如果五次就相隔两个月，就是十个月，然后前面又半年了，
所以你抓一年半把一个婚离掉，其实是常见的程序。
OK，
大概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会有比较长的时间跟程序。
嗯，好，那所以通常像这样子一个搞到最后好了，嗯、搞到最后，哎、欸，如果调解那边就结束，嗯，跟最后要到开庭那边再结束，收费一定不一样吧？
哎、欸，我们是一样
的。哎、欸，有没有客官们？哦，你们就是 by case 是不是？
对，为什么我们会收一样？其实是我们真的遇到比较不合理的状况过。就是我们原来有的事务所是拆分着再收嘛，调、嗯、解一段费用，然后后面诉讼一段费用。
OK，、嗯、
但结果
因为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啊。
对，但结果有的时候调解明明谈得成，双、嗯、方有共识了，嗯、okay, ，方律师一直在挡，就说啊不要，不能调、哦、啊，有些条件不要接受了、哦，因为他们后面还有另外的费用。哦、oh,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运作状况了。嗯，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律师跟当事人是在完全相同的立场。嗯，什么时候当事人觉得这个条件我能接受了，我要结束它、嗯、就结束。那如果我觉得还不能接受，嗯、我要继续往后诉讼做完，我们就把它往后做完。
OK，
让真正决定这个程序在什么时候结束的人，嗯、其实当事人。
因为总不会有人觉得，哎、欸，我花一样的钱，我要打比较久，不要划算，然后再打久一点，不可能嘛？不可能合作，你一定是觉得赶快越快
越快能把问题处理掉。
但如果你后面多收一个钱，然后可能
真的不是一个大家在一致立场去处理这个案件的做法，啊、所以我们会收一致的费用。
所以你们一次的费用、嗯，我记得是十几万吗？
其实没有那么多，我们会看案件。
OK，
比如说如果你的案件就是根本没有财产分配，嗯，就只有离婚，嗯，然后或者是只有离婚跟子女、嗯。女监护，那我们的费用通常会相对低一点，嗯、可能8万块左右。哦，那如果有含财产分配，嗯、通常我们是8到15万之间的这个区间。哦 okay，看你的财产多复杂，
明明就是一个 affordable 好不好？你们不要再被律师两个字吓到了。嗯，而且这是很经济实惠的价格，
而且这个时间很长、嗯，因为它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嘛。
对、啊、
这个费用已经包含我们去开每一个庭。
雷律师陪你一年半呢、欸。是不是
對？所以其实啊，其实我们觉得费用应该还算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我觉得很经济实惠啊，嗯，
跟美国比起来，
毕竟老娘是在美国里的，你知道美国律师基本上他就先收你一个费用、嗯，然后再来就是他所有的时间，他工作的时间，还有他助理的工作时间都会算给你看、嗯。比如说你今天给了他一个东西，他可能花了2个小时去做，然后他的助理花了1个小时，然后可能他要帮你写一份东西，他可能花了5个小时。他的助理花了3个小时、嗯、每一个东西就是 by hour 后面乘以他每个小时收多少钱、嗯、对，那我当时我当时我跟你说我的律师现在已经大涨价了我当时的律师一个小时是收200多块将近300块、嗯、美金不是台币、嗯、你们自己去算好不好，然后进入调解那时候我们有因为中间就是变成说对方好像真的拖太久了、嗯、东西一直没有来给我们、嗯、所以我的律师就说那不然我们就来
book
一个调解、嗯嗯、然后那个调解就是另外收费哦，那个调解律师自己另外收费，然后还有来调解的那个人我们也要给他一笔钱、嗯、然后给他我记得好像是1500块吧、嗯、美金、嗯、我记得了，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我们最后没有走到那边，就是在开调解会之前
大家就有共识了，
对对对对对、嗯、对对对，对方就把东西还回来了，所以就变成没有开到
调解、
嗯、对，所以很贵呢、嗯、你们台湾的百姓们好好珍惜一下在台湾离婚其实没有你想象中的要花那么多钱啦，
嗯，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案子、嗯、比如说你们的财产特别复杂，嗯，财产有啊、数亿的财产、哦、好在不同的地方，
那这些根本就小钱呐、
啊，对，那我们
当然会因
为那个
复杂程度，你有数亿你 care 你再给个十几万请律师帮忙你吗，
对，
花十几万你拿几亿财产呢、欸？
对啊，所以当财产有复杂程度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有另外的费用，嗯，或者是你的案件涉外，就是其实他有、嗯、比如说一方的配偶在
国外
在日本、
哦、
在加拿大在哪里，
那这种就真的比较麻烦，
对，
他就因为有2国法律，
对、嗯、他就有法律的问题送达的问题，然后一些程序的问题、嗯、要不要翻译的问题、嗯、他就会有不一样的复杂程度、嗯、当然就有另外的费用，
对对对对对、嗯、对啊，这都合理啦，嗯嗯，大家不要再当那个刁民咯，
是、哦、
真的是使用者付费好不好，你们来问美人姐姐我可都没有给你们收1毛钱呢、欸，讲这就起还不懂呢、欸。
太合理了。
对呀、啊，真是的、嗯。而且我都觉得哈，就是你们真的要省钱啊，因为我就真的有离婚的朋友跟我说，他就是去听我们的那些律师集。嗯，你知道他在离婚的时候，我的节目还没做。嗯。然后他就说，你这节目要是早点做，我去跟我那个律师聊的前两次根本都可以省下来。嗯，欸，他说他律师一个小时收他5000块。你看雷律师他们涨价以后还只有3000哦。
是不是，
他说你都知道你这个节目可以帮多少人省钱。嗯，你看雷律师也在那边做功德，有没有？我们都在那边做功德，你们就听吧，就听起来吧。嗯，好，那雷律师除了这个离婚以外，其实在家庭婚姻里面还有一些状况，嗯，是你遇到了你可以寻求律师帮助的。嗯，但是有些太太可能不知道。嗯，对不对？像是家暴。
对。嗯，家暴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嗯，但家暴现在大家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意识到，就是另一半不管他是不是你另一半，他动手，他打你，他伤害你，嗯，绝对是一件不对的事。
对，
所以家暴其实有直接可以报警的程序嘛，也可以打113家暴专线嘛。嗯，然后你就会有后续的处理。嗯，那家暴的处理除了报警让这个家暴中断下来以外，嗯，到后面的下一步就是有保护令的申请。嗯，保护令其实它包含很多个面向，你可以很单纯的只要他不再伤害你。嗯，但你甚至也有可能要远离令，他不能接近你住的地方或者是你工作的地方。uh-huh. 让你更有安全的保障嘛，自在的生活。嗯嗯，甚至有迁离令要他迁出去，在你们共同的住所。嗯，要他迁出去，
不能住在一起。
对。嗯，对对，即便这是他的房子都有可能要他迁出。嗯嗯嗯，所以他有各种形态的家暴男，或者是要他去上课让他知道。
哦 okay，
在一个关系里面什么样的行为是不能做的。嗯，这些都是在家暴保护里面可以要求的。嗯，所以在你被家暴的时候，你第一个报警，然后离开那个场合，然后该验伤的验伤后，第二个你就可以去咨询律师，然后去了解这个行为你后面要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然后透过这个手段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嗯，然后另外家暴同时你要确保小孩子有没有目睹嘛，
对，
然后会不会对小孩造成伤害嘛，
对，
然后这样子在保护令里的争执了，未来对诉讼是有意义的，因为法院会认为假设这个家暴的过程中他伤害到小孩了，
所以他就不适合担任监护人，
对，也会是侵权争取的很重要一环。
OK。嗯，对，尤其家暴这边啊，有一点可能要比较注意的是，大家就会以为家暴只有他那个拳头打在你身上才叫做家暴。嗯，但其实很多太太他们一直以来受到的就是精神暴力。嗯，就他们一直被辱骂。嗯，或者是他摔东西。嗯，其实这种只要是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你感觉被威胁，然后或者是你对他很害怕，这种其实都会算是一种家庭暴力。
是，
那在这种你如果要用这个家庭暴力去采取一些行动的话，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收证。
是，
那你要怎么收证你不知道嘛。嗯，所以其实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去询问一下律师。
对啊，所以家暴其实也是一个很应该要来先询问律师的事情。然后另外最近我们遇到很多也来问我们的，其实是在结婚前。
哦，
你要做婚姻前的约定。
所以因为他们是很有钱的人吗？
有钱没钱都有。欸，
欸，真假？
对，
没钱要问什么？
我有遇到有一些是讲这个对方在婚前已经外遇了。
哦，
但是比如说他外遇被抓到，但他也愿意回来，然后甚至有的情况是虽然他们还没结婚但就已经有小孩了。
哦，OK
所以他们就想做一些行为约定嘛。那当然很多也是财产啦，有很多的财产的话财产怎么约定嘛。甚至有更多的细项其实都是可以婚前约定的。比如说婚后的家务怎么分工，
这个也可以白纸黑字写。
也可以白纸黑字写。
那如果做不到呢？
我们写惩罚条款也是有它的效益在。
哇，很酷欸。
对，然后也会，
欢迎各位未婚的弟弟妹妹们，你们真的可以把这个列入那个，尤其太太们未婚妻们未婚妻们，欸，这个 good to know， 可以带着你的未婚夫一起去写这样。
嗯，然后而且还有比如说另外一个状况是，比如说好，我就要做家庭主妇，然后我太太就要赚钱。那我们有这样的共识，但约定好婚后你要给我多少日常生活的费用嘛。那这个也可以在婚前先约定好。 然后甚至是小孩子出生要姓什么姓氏
也可以先写，
可以先约定好、
哦 okay、
婚后要住哪里，要搬出来住还是住公婆家、嗯、这个也都可以先约定
好棒哦。所以这种其实并不是说我们婚前好好讨论一下就好了、嗯、你其实如果你很认真的话，你是可以去律师那边把它写成白纸黑字具有法律效益的文件的耶。
对，因为当你们只是双方讨论、嗯、就君子协议嘛，
对，
今天他说不要，那就不要了，那 对，就是就没有下面了、
啊
嗯、但是如果约定好，如果不要、嗯、有什么样的裁罚，有什么样的处罚、嗯、那这个后续法律就是有运作的空间。
哦，这好有趣哦、嗯、这很新耶，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很棒。嗯 OK， 好，那我们刚刚以上谈了很多律师可以帮忙你做的事情啊，回过头来其实还是有一些事情是律师做不到的、嗯、需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嗯、像是雷律师遇到最多应该就是很多当事人会来问你说，你觉得我该离还是不该离？
这真的不是我们能
决定的。对啊，你要律师怎么讲，你要问你自己啊、嗯、那你如果来问我就跟你说离嘛。对啊，你到底该离不该离，在婚姻里面的人是你啊、嗯、就是你受不受得了都是你自己在承担啊。
对啊，而且离了跟没有离你的生活会长怎么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评估。
对啊，或者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受得了说一个人带小孩这件事情真的做不来、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那如果人家叫我离我就自己带小孩，然后你反而之后过得很困苦或做得自己压力很大，你就还会埋怨别人。其实不要、嗯、这些决定你都自己好好的去想、嗯、你想什么是你可以承受的，什么是你不能承受的，那你再去做这个决定。
律师能告诉你的是离了、嗯、在法律上你能得到什么，
对，
你会有什么风险，那你比较明确这个蓝图以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结论来去判断你要什么。
对，律师只能帮你做判断、嗯、
对，
但是真正能做决定的人还是只有你自己、嗯、懂吗懂吗？心灵喊话。然后还有一种状况就是老公已经外遇了、嗯、律师能帮助你的也就是法律层面的东西，告诉你要告不要告，然后你可以离或是可以不离。
对，
那但是律师没有办法让老公回头的好不好？然后或者是有些爸爸就是要离婚了才说、嗯、哦我要赶快跟我的小孩变得很亲，律师你可不可以就是我们什么有哪些证据就证明我跟他很亲啊，问题是其实小孩就跟你不亲啊。关系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靠别人的，就是只有靠你自己、嗯、而且很多东西没了就没了。
对、啊、
而且爱情对不对、嗯、对啊，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在争小孩的时候就是明明没有在顾的一方就觉得哎呦我好爱小孩哦，我超爱小孩我什么都要争、嗯、可其实这样真的对小孩好吗？
对啊，
没有啊，
应该好好回去想一想什么是指你的最佳利益了。
对、嗯、而且你要想想为什么你的小孩跟你不亲啊。嗯，
其实每件事都是有很多原因导致最后的结果
的，
你不能在最后一个时间点因为你想要的结果才去扭转前面发生所有事情。
对，都白糊啊白糊啊、嗯、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如果你想要把律师当成倾吐的对象的话律师其实就会转介一下对不对、
啊、我们现在事务所就其实真的有一些当事人有就是除了法律的问题以外、嗯、也有很多情绪的问题嘛，
一定的一定的，对，因为大家都很
少遇到、啊、一定有埋怨。对对、啊、
不
没有哪一个是离婚专门户嘛，比较少啦，也是有、嗯、但比较少啦、嗯、对，所以大家遇到这种对生活有很大变化的事情的时候、嗯、其实有一些除了法律人就算我告诉你在清楚法律上会发生什么事、嗯、知道法律上会发生什么事不代表你心理情绪就被消化了嘛。
对啊，
那你还是会有很多
情绪，你还是需要时间去接受它、嗯、而且你很多怨气还没消啊、嗯、
对、嗯、这就有几个方法嘛，一个就是听每个节目嘛、啊、听人家在干屌，那就觉得啊大家都在干屌就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同温层在这里。
对然后找闺蜜嘛，找闺蜜也是一条路、嗯、那如果在我们事务所，我们实际上现在也就会把这样子有需求的当事人、嗯、试着问问当事人意愿，如果你有需要我们就帮你转心理咨商师、嗯、甚至我们也帮你付第一次的费用。
哦，真的哦？
对，我们现在
真的很佛心耶你们有没有在赚钱啊？
这就是哀伤的地方
你还要养小孩耶雷律师
是，但我们就会让你们去第一次跟心理咨商师聊聊看、嗯、但如果你觉得有需要你就自己跟心理咨商师做后续的合作。
对，
那如果你觉得哎，这个其实不是你能解决问题的方式，
没错，
那你就没有什么压力，就不用这个方式来解决。
而且我这边我帮那个我们的有台节目草木谈心呼吁一下，因为他们是两个谘商心理师的节目、就是你不要想说我今天有一些心理的郁闷，或者是我们关系上面有一些问题，我要去找心理谘商师，我们就讲了一个小时
就
结束了。
不可能
不可能，其实你整个你要好好的去排解你的一些情绪或者是关系上面的问题，通常其实都需要好多次，好做好多次长期的一直跟谘商心理师的对谈，你才有办法去化解一些你心里的那些结啦，或者是你们找到一些方法，或者是你们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有一些结果，这种东西都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完成的。
对，
在这边呼吁一下哈，不要谢我了，草木。其实我觉得都是相辅相成啦，
是
因为雷律师这边的真的就是法律面的帮助、但是我们很重要的心灵这一块，
对，
就是也是需要大家好好的照顾到，
是
好不好？那你们不要再把这两件事情搞错了，美乐你姐姐这边负责的是一部分的心灵。法律相关知识呢，大家就听我们的律师邱海海单元，以及去咨询雷律师85010，他们的 LINE 可以先免费咨询，好不好？不要再问到我这边了，这是已经问到我又有点苦恼了，你知道吗？苦恼到我决定再做一集这个。雷律师，你听到我们今天要谈这个，你有没有想说，why？ 我是真的有点受不了。好啦，所以呢，太太们、先生们，你们有想要离婚念头，记得律师并不是最后一步、律师其实是第一步、我们刚刚已经有告诉你们为什么了，你要懂得做好功课，要寻求协助，专业的事情呢我们就是让专业的来，
是
因为像离过婚的人一定都知道，离婚就是一场拉锯战，是拉锯战。刚刚雷律师也讲了，你从头到尾可能要花到一年半、甚至中南部的话可能会到两年，所以你这中间有很多谈判跟很多的妥协，不是说很多是你自己想一想，想了就这样去做就好了。多少人他们自己随便离一离，然后后面问题一大堆，尤其是小孩，
对，
对不对？小孩，我告诉你，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那天就是我一个朋友问我说：“哎，你跟前夫是怎么谈那个
探视？”
他不是问说怎么探视，他说：“你不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带女儿吗？那个第一个怎么界定？”
对，
我就说第一个我有界定好啊，我有 for example，如果礼拜六是一号，那就叫做第一个周末。
对，
如果礼拜六是30号或31号，那就叫做最后一个周末。他说你连这个都写，我说当然要啊，
一定要写清楚。
他说他朋友就是这样子跟前夫吵翻天，然后两个人在幼儿园抢小孩。你们这种 detail 的东西你自己不会知道吗？你一定是要去跟律师谈过，律师超有经验的嘛，律师自己不一定离过婚，但是他们看过太多离婚的人啊，所以这种事情拜托拜托找专业的好不好？记得是找专业的，不是找我。好啦，那今天非常谢谢雷律师再来跟我们从头到尾的巨细靡遗的讲整个流程哦，还有律师事务所这边可以帮忙到的事情，谢谢雷律师，
谢谢大家，
也祝雷律师的新生活继续愉快咯。雷律师笑好尴尬，你知道带小孩有多苦。好啦，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请帮我订阅还有分享给你觉得需要的朋友，如果是用 Apple Podcast 的话，也欢迎给我5颗星星，美乐你姐姐现在5颗星星一直停滞哦，好不好？大家多按一点哈，也欢迎追踪斯文妇女邱海海的 IG， 可以来跟我分享一些心情上面的事情，但是不要再问我们法律的事了，请听这一集。那如果有闲钱的话，请抖内，觉得这一集也很有用的话，也请抖内。那我们下次见喽，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拜拜。